弟兄姐妹平安。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我们真正的家呢是在天上，在新耶路撒冷。所以真是很盼望能够一直唱这首歌，唱到主再来。那大家会记得我这几次的信息呢，主要都是讲跟预备主再来有关系。那为什么要讲到预备主再来呢？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灾难，各种天灾人祸，又是瘟疫，又是战争，然后整个社会呢也充满了各样的暴力，充满了各样的邪恶。这些呢都是主要再来的征兆，因为是世界末日的征兆。那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很多人呢会觉得心里有一些恐惧。因为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世界一直在变化，不但对今生呢有恐惧，而且呢面对死亡，更是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所以呢对今生永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对今生跟永生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会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坦然无惧的人生，会活出一个平衡的人生。那什么是一个平衡的人生呢？就是你今生会非常努力的来做工，来服侍神，然后面对死亡呢，你不害怕，你会热切的盼望主的再来，热切的盼望见到主的面，这样就是一个平衡的人生。所以，我们好好来读今天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到10节。那么，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是"必死的被生命吞灭"。那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意思。我们先来读，请你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那你也可以看这个经文打在荧幕上的经文。那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下一节，我们把它读完。好，第5章第1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呢，就不至于赤身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我们圣灵做凭据。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第10节，好的，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这个时候特别，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你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到这段话语，你所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因为面对这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更多灾多难的世界，我们要从你那边得到真正属天的平安，我们要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对今生永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坦然无惧的人生，活出一。一个平衡的人生，求主你借着下面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可以分成3段，分成3段。那么第一段呢是第1节到第5节， 第一节到第五节，它的重点是认识今生与永生，认识今生与永生。那么第二段呢，是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呢，是我们认识今生跟永生之后呢，我们会有回应。那第一个回应呢，就是在第六节到第八节，第一个回应就是我们会坦然无惧，不再害怕。我们认识今生永生以后，我们会坦然无惧啊。所以第一个回应是在六节到八节。那么第二个回应呢，是在第九节跟第十节。九节跟十节呢，它的回应是我们会立志讨主的喜悦，立志讨主的喜悦。好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呢，认识今生与永生。第一节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么这一节他在讲什么？这一节他在讲什么叫做死亡？死亡呢，就是灵魂搬家，灵魂呢从地上的帐篷搬到天上的房屋。那我们在解释什么是天地上的帐篷，什么是天上的房屋之前，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死？人为什么会死？我们都以为说，人死亡很正常嘛，反正年纪大了。生病了就会死，对吧？很正常。其实死亡是很不正常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的人呢，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我们的灵魂，一个是我们的肉体，有这两个部分。那我们的灵魂是不会死的。我们所谓死亡有，其实灵魂是一直活下去的。因为神当时创造人的时候是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吹气是一直会存下去的啊，所以这个灵魂是一直存的，但是肉体会死。那为什么这个肉体会死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肉体会死亡呢，是因为罪的关系，因为罪的关系哈。我要举两处的经文来证明这件事情哈。那比如说，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九节，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九节呢，那时候呢，亚当犯罪了，亚当犯罪以后呢，神就这样跟他说：“哦，跟亚当这样说，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是在亚当犯罪以后，神说你要归于尘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因为你是土所，你的身体呢是土所造的，所以你现在呢犯罪，你要归于尘土。那么大家想一想看，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元素是不是从土来的？你都可以从土里面找到我们身体所有的元素。你所要吃的东西都是基本上最终都是从土而来，不是吗？所以我们的确是土所造的。那饭本来亚当是不需要死的，如果他没有犯罪，他一直活下去的，他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但他犯罪以后，神说你就要归回尘土。所以人不过是什么？或是尘土而已啊，我们这个肉体不过是尘土而已，可是人却怎么样，非常非常的骄傲。我说有一个传道人叫 Thomas Watson，他说 "Men are nothing but proud dust." Men are nothing，人不算什么，可是 proud dust 很骄傲的尘土啊。好，那所以呢，这是人为什么会死呢？是因为犯罪哦，是第一处的经文。我再给大家第二处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节呢，他说这就呢，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那么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也就是说，罪从亚当犯罪以后呢，就入了这个世界，然后呢，死就是因为由罪来的，所以所有人都会死。为什么所有人都会死？因为所有人都会犯罪。好，所以很明显的呢，就是因为这个死亡是因为犯罪的关系。我们再想另外一个问题：那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人死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呢？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从地上的帐篷换到天上的房屋。这个灵魂呢，离开地上的帐篷。那什么是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灵魂离开这个肉体叫地上的帐篷。然后呢，我们要住到天上的房屋。什么是天上的房屋呢？等一下我会讲。我们现在想，他为什么会用帐篷来描述我们的身体？帐篷有什么特点？我们都知道帐篷是暂时的，帐篷是很脆弱的。哦，你去露营的时候呢，你想要在外面住个几天，你是不是会搭一个帐篷？哦，那几天之后呢，你完了你就拆棚回家。那么你在住帐篷的时候呢，是不是觉得很不方便？睡觉啦、洗澡啦都很不方便。但是呢，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可以忍受？因为你知道再过几天。那你就要回到自己的房屋里面，所以你可以忍受啊，因为这个帐篷你知道是暂时的，那房屋呢才是坚固的啊，可靠的。那么保罗对这个帐篷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呢？保罗的职业是什么？制造帐篷的啊，所以他很了解这个帐篷呢是非常短暂的，非常不牢固的，就是不可靠的哈。好，所以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真正的我呢是灵魂，而这个身体呢只是短暂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灵魂是永远的，肉体是短暂的。可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花在哪里？照顾这个肉体，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我们心灵的需要？我们到底有没有心灵？有没有丰盛呢？我们好像不是很在乎，我只要肉体安舒就可以了。我们这样活是不是一个智慧的人生呢？这值得我们去思想。那么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死亡就是从地上的帐篷换到天上的房屋。那么什么是天上的房屋呢？那么他这边讲的呢，就是在讲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我们知道哈，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有灵魂，也有身体啊。那你现在灵魂离开这个肉体之后呢，你灵魂就要去住在一个地方。那告诉我们说呢，是住在永存的房屋，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不是人所造啊，是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有永存的房屋，所以这个房屋是非常可靠的啊，因为是神所造的啊，是不会。败坏的，好，那为什么说我们将来要住在这个天上的房屋，或者说我们将来会有个荣耀的身体呢？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42到43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42到43节，他说，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那么这2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所种的，什么叫复活的呢？所种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死亡，我们这死亡刚才讲要归回尘土，是不是好像是种在地上一样，对吧？所种的啊，归回尘土。然后呢，复活的是荣耀的身体，所种的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以在这边呢。保罗他用一幅图像来教导我们，哪一幅图像？就我们这个死而复活，就像什么？就像是麦子种到地上一样，啊，那你死的就是身体种到地上，好像麦子到地上以后怎么样？腐烂了，对吧？这个麦子就腐烂了，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长出来麦穗。那你说这个麦子跟麦穗呢，是不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对不对？可是完全没有关系吗？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对吧？因为它是这个麦穗是从这个麦子长出来的啊。那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我们的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我们死的就像这个麦子种到地上，好，身体腐烂的，在地上地里面腐烂的。可是将来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他说："这个叫做不朽坏的，是荣耀的。 我们来想想看，能够想得清楚吗？那么最明显的一个例子，那就是耶稣。我们想想看，耶稣死的时候，他的身体怎么样？被打得遍体鳞伤，对吧？被钉，流血。可是他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那当他复活的时候，这些门徒能够认出他来吗？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是不是？好像有点像他原来，又好像很不像他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将来的，我们将来荣耀的身体呢，就像耶稣那样，当然没有像他耶稣那么荣耀啊，不过会像耶稣那样子的身体。啊，所以我们这个肉体呢是会朽坏的，可是将来复活的时候呢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身体。那么什么时候呢？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才会成就？也就是说，我们死了以后，那将来会有荣耀的身体，什么时候才会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那么答案是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哈，如果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6到17节，帖前的4章16到17节，他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边讲到教会被提，好，就是说当主耶稣在空中要把教会提上去，把基督徒提上去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两种情况，那一种情况呢，就是当时还活着的人。还没有死啊，所以主耶稣在空中呢。那这些还活着人怎么样？他会身体变化啊。不过在提这些人之前呢，那些已经死的人，他要先复活。他先复活，有一个荣耀身体。然后呢，当时没死的人就不需要经过死亡啊，就直接身体变化。那么这两种人呢，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大家没有看到什么时候会有荣耀的身体？主再来的时候，当在空中把我们提上去的时候呢，已经死的那时候，我们身体会腐烂的身体都会变成荣耀的身体，没有死的不需要经过死亡，直接变化变成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两种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为什么需要这样？为什么需要身体变化？因为你想想看，我这个肉体我飞到空中，我会怎样？爆掉，爆掉。所以这个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才能够住到天上，不是吗？所以主再来的时候会让我身体变化啊，不管你死的没死，你都会有荣耀的身体，然后他跟他一起住啊，住在一起。好，所以呢，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死亡？死亡就是灵魂搬家，从地上的帐篷将来要住到天上的房屋，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那第二节到第四节呢？他告诉我们，我们新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身体哈。他这样说，第二节，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他这边讲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说，你住在这个肉体会常常叹息？为什么你会叹息？除了你觉得说，好像肉体一天一天的在败坏，对吧？叹息又老了一岁啊。那会主要会让我们叹息的原因是什么？罪的关系，是你在与罪征战，这个让我们真的叹息。你知道保罗是常常在与罪征战。罗马书第七章，你去看罗马书第七章18节啊，18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保罗说：“我很想立志为善。”我可以立志，没有问题。可是我行出来呢，不一样。我立志为善，我行出来为恶。为什么会这样？ 他继续讲，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他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呢，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你们看到有两个律，一个信主的人，他心里喜欢神的律，我喜欢照神的话去做，对吧？我立志为善。可是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律，而这个律是什么？住在我肉体有一个罪的律啊，把我掳去。我想要立志为善，可是这罪的律呢，就让我去为恶了，顺从肉体的私欲。所以就常常在做这个征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常常这样征战。我明明想要做好事，我要想要讲好话，可是讲出来什么话？常常是批评的话，负面的话，是不是这样？然后就很后悔啊，我怎么会这样做？我刚才不应该发脾气啊，为什么要发脾气呢？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连保罗这样敬虔的人，他都这样子与罪征战，何况是我们？但是我们不要以这个为借口，因为保罗他有答案，他在罗马书，7章25节呢，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就能脱离了。所以，我们不能有借口的哦。如果你不靠主的话呢，你就会失败，你就会顺从肉体。但是，你可以得胜的啊！信主的人是可以得胜，靠着耶稣，我可以得胜啊！好，不过保罗在这里呢，他说我在这个帐篷里呢叹息，我很想要怎么样？他说呢，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我很想脱掉我这个肉体，我去住那个天上的房屋，就我要去住荣有那个荣耀的身体，啊，这是他很想这样子。所以什么是死亡？我们来想一下，有个传道人啊，他生日的时候，那他的姐姐呢就写一张卡片给他，生日贺卡。然后上面这样写的啊，他说过生日呢不应该说是比以前老一岁，应该说什么呢？应该说比以前呢更接近完全，更接近完全。我们来想想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们会叹息？我们刚才说是因为与罪征战，对吧？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嘛，罪住在我们肉体里面，所以我要征战嘛。我怎么样能够就是说，当然我靠主我可以得胜，不过还是要征战，对吧？我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不需要做这个征战？什么时候呢？脱离肉体不是吗？因为是这个肉体让我们犯罪嘛，各种邪情私欲都是借着肉体做出来嘛，对吧？所以当我脱离肉体的时候，那我就不会靠这个肉体去犯罪嘛。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23节啊，希伯来书12章23节，他说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就是 the spirit of the righteous made perfect，the spirit of the righteous made perfect。也就是说，这些信主的哈，他死后这些灵魂呢，是完全的，就是他不会再犯罪了，made perfect，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呢，我们要什么时候才会就是脱离这个罪呢？我们就是要离开这个肉体。所以呢，所以那张卡片说，过生日不是老一岁，而是什么？更接近完全，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将来死了以后，你就不会再犯罪了啊！信主人他的灵魂就是完全的哈，只是他的灵魂在做什么？在等候穿上天上的房屋。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你看。第二节，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他现在用穿上衣服来讲啊，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呢，就不至于赤身了。为什么他要用赤身这两个字？什么叫赤身？赤身就没穿衣服，对吧？没穿衣服呢，就有点尴尬嘛，没穿衣服。那所以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的肉体以后呢？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在等候，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什么时候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主再来的时候，对吧？主再来，他把我们提上去。 那时候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可是我死的时候，到主再来让我身体复活的时候，中间是不是会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的灵魂好像没穿衣服，不是吗？又是没有，又是脱离这个肉体，然后又没有穿上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中间叫做什么？赤身。啊，所以保罗他这边讲呢，就是说我很想要去穿上那个天上的房屋呢，为什么呢？因为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神造人呢，不只是有灵魂，还有身体，对吧？身体跟灵魂结合在一起呢，才是完全。所以，如果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只有灵魂没有身体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很想赶快穿上那个荣耀的身体，不过你要等候啊，你要等候。所以，对保罗来说，可以这样说，他有三种选择。如果他可以选择的话，他有三种选择。当然，他不能选择哈。啊，第一种选择，他最盼望的是什么？活到主再来，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他最盼望是活到主再来？因为他就不需要经过死亡，他身体直接变化，由这个肉体直接变成荣耀的身体，这是他最盼望的事情。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也是不是也是你的盼望，我的盼望，不需要死亡，所以呢，活到主啊，你赶快回来，对吧？回来把我提上去，我马上身体变化。这也是我的盼望，也是你的盼望啊。那如果不能这样做呢？保罗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如果在主再来之前他就死了，那他希望怎么样？快一点与主同在。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3到24节，他这样说：腓立比书1:23-24，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说：“我好为难呢、啊，我在两难之间。”那他为什么他很为难呢？他说：“我有选择的话，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说：“这是好的无比。”大家有没有看到？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灵魂去哪里？我情愿离世，怎么样？与基督同在。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灵魂马上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了。虽然他还没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因为要等主再来，可是他的灵魂马上与主同在。他说这是好的无比。腓立比书1:23-24，哈，说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不过他说，然而呢，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所以保罗说，但是呢，我活着呢，更要紧，就是为你们，为教会。因为神留保罗呢在世上呢，就是要他好好来建立教会，好好去传福音。啊，那所以对保罗来说呢，他第一个选择就是说，活到主再来，我可以身体变化，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呢，就是我赶快去见主，我灵魂跟主同在，好的无比。那么当然第三个选择是，主要他怎么样一直活下去啊，就是来建立教会，直到完成神的托付。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第四节保罗这样说。第四节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的。他说：“不是我愿意脱下我的肉体了，我其实我是更愿意穿上荣耀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当我这样有荣耀的身体的时候呢，我这个必死的就被生命吞灭了，也就是说我就不再死亡了，对吧？当我有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我就不再死亡了。必死的是我的肉体会必死，可是我有荣耀的身体呢？”我就是生命，永远活下去，所以呢，必死的被生命吞灭是指这个意思啊。他穿上天上的房，穿上这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要太在乎说啊，我们这个身体将来到底要怎么样埋葬，对吧？我们到地上也好，或到哪里也好，会腐烂，但是耶稣会让它复活，会有荣耀的身体，就像麦子一样种下去，长出麦穗来啊，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五节，第五节他说为此陪着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那么在这边讲呢，陪着我们的就是神，这个陪着这两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说花很多的功夫在预备，花很多的功夫在预备，这个陪着，也就是说神花很多的功夫在预备我们的生命。那为什么神要这样陪着我们，或者说在预备我们的生命，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目的呢是陪着我们到最后，不但让我们得救后，最后让我们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这就是陪着我们一直在预备预备预备预备你的生命，将来你可以住在天上，你的生命适合住在天上，预备我们的生命。我们如果去看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他就提到说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呢，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神为什么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为了他的荣耀，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怎么样来荣耀神呢？两个步骤，两个步骤。那么第一个步骤呢，神拣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灵魂得救了，可是我们身体还没有得救，对吧？我们灵魂得救了哈，那我们得救这个灵魂，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不是可以荣耀神呢？可以的哈，因为本来一个不断犯罪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呢，有一个新的生命啊，居然可以去心中有爱，去爱人，可以来活出基督，哇，人家看到以后说哇。神得到荣耀，对吧？好，这是第一步。可是这还不是神陪着我们最后的目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没有错，我的确我的生命可以荣耀神。可是呢，因为我还有这个肉体，所以我有这个肉体，我就会犯罪。所以有时候我可以胜过罪，有时候我不能够胜过罪。也就是说，有时候我荣耀神，有时候我就不能够荣耀神，对吧？所以神陪着我们，最终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不再犯罪，那时候才是真正完全的荣耀神。好，所以第五节他就这样讲，陪着我们就是神，就是要让我们有荣耀的身体。然后他下面接着讲说，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那好像你乍看之下，好像这两节这两段没什么关系。那我们来想想看，神拣选我们，我们灵魂先得救，肉体还没有，肉体是要等到主再来，让我们身体复活，我们那时候肉体才身体得赎才得救，对吧？那么神救了我们之后，会不会救到一半中途呢，把我们放掉，放弃我们？会不会这样？不会，神救我们会救到底。我们如果去看罗马书八章三十节，罗马书八章三十节呢，他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有没有看到他是从称义到最后一定会让你得荣耀？所以呢，常常说神救一半啊，这个得救人后来失去救恩，这种讲话是很奇怪的啊。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不会随随便便去过日子，不会随随便便去，就是跟神的心意相反。他会很喜欢神的律，刚才我们讲的，很喜欢照神的话去做，只是有时候他会跌倒，对吧？但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悔改，求神帮助他，然后他的灵命就会在成长，这个叫成圣的过程。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他会结出成圣的果子，然后神也绝对会把他救到底。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对吧？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神一定会救我们到底。那就像我们刚才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所说的，我们称义最后一定会让我们得荣耀，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已经看完第一节到第五节，这第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今生，什么是永生，这两个 之间什么关系，什么叫做死亡，死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已经解释了对今生永生的认识。那么接下来第二段呢，就是回应。第一个回应呢是六到八节，我们了解了这些真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在六到八节，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啊。你看六到八这样说，他说：“所以呢，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呢，便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呢，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边保罗讲了两次坦然无惧。那么第一次坦然无惧呢，是六跟七节。那么第一个坦然无惧是说，啊，我们时常坦然无惧是，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那么什么叫做住在身内？就是我还活着，对吧？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是不是跟耶稣相离？耶稣在哪里？天上父神的右边，对吧？他升天以后就在天上父神的右边，有一天他会下来，那叫主再来。那你说我在地上，耶稣在天上，我怎么能够坦然无惧？第七节，他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虽然我在地上，耶稣在天上，但我跟耶稣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我虽然在地上，但是耶稣的灵是不是住在我里面？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主的灵在我里面。”圣灵内住，所以我跟耶稣还是可以交通的。我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圣灵里面我跟耶稣亲近，可以跟他交通，与他同行，对吧？这叫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虽然看不到耶稣，但是我凭着信心，就好像看到耶稣了。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啊，我虽然有这个肉体会跌倒，但是呢，我会死亡，但是我可以坦然无惧，因为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耶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说不害怕。我住在身内呢，我还是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知道耶稣一直在看着我。好，这是第一个坦然无惧。那么第二个坦然无惧呢？他这样说，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呢，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耶稣在天上，我在地上，没有说我可以坦然无惧，我可以借着圣灵里面跟主交通。可是还不如怎样呢？还不如我将来直接有荣耀的身体跟主住在一起，那更是可以坦然无惧，不是吗？所以他说，不管我活着也好，我死的也好，我都可以坦然无惧，我都不害怕。那所以呢，对保罗来说，他只要他活着，他知道说神留在他在世上呢，他就好好去做工。努力的完成神的托付，那等到他将来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向主交账了啊！因为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他说：“我都已经该做的我都做了，所以现在呢，我。”可以得到奖赏的，啊，我不但可以得到奖赏，而且我可以跟主耶稣永远在一起了。所以对保罗来说呢，他不害怕死亡，啊，他不害怕死亡。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好好来做主的工作，很忠心的完成他的托付，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将来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现在等候神给我冠冕，给我。”奖赏。好，所以呢，第一个回应呢，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哈。那第二个回应是什么呢？是在第九节跟第十节。第二个回应就是我要立志讨主的喜悦，我要立志讨主的喜悦。第九节他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么在这里呢，第九节啊，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住在身内，就是我活着啊，或者是离开身外，我死了。他说我立了志向，就是一定要讨主的喜悦。 啊，为什么要讨主的喜悦？因为他说将来呢，我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的，我要为我所做的事情呢，来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哈。所以保罗在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无论他活着也好，耶稣是他的主人；死了也好，耶稣也是他的主人。所以不管是活着死了，耶稣都是他的主人，他都是耶稣的仆人。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活着死的都是主的人。那既然不管我活着，我是耶稣的仆人；我死的也是耶稣的仆人，那仆人跟主人有什么关系？仆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忠心做管家，对不对？忠心。”来讨主的喜悦，不是吗？这是仆人的责任啊！我立的志向，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立志要讨主的喜悦。为什么？因为我是耶稣的仆人。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在这提到，我为什么要就是说立志讨主的喜悦，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将来我要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我们来想一下，什么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么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是定罪的审判呢，还是得奖赏的审判呢？得奖赏的审判，那为什么不是定罪的审判？因为定罪这个问题在什么时候已经解决了？在耶稣的十字架，在我信主的时候，耶稣的十字架已经解决我定罪的审判，对吧？因为耶稣已经为我赎罪了嘛，他替我接受审判了嘛，所以我不需要再接受定罪的审判，说我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个已经解决了。我真正信主，那个就已经解决了。所以现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什么样的审判？得奖赏的审判。啊，这边讲到基督台前那个台子呢？当时罗马那个时代呢，他们有运动比赛哈，那他们运动员最后呢比赛完要来得奖赏哈，要来得奖赏，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台子到台子那边，那个台子呢是高高的一个台子，那由裁判呢就坐在上面来颁奖，所以记录台前那个台子呢是用来颁奖的，用来给奖赏的，这个是记录台前的审判，那你说？那到底要怎么样审判我呢？我到底得什么奖赏呢？或怎么样用什么标准呢来得这个奖赏？那我们可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12到15节哈，第三章12到15节那边就提到，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这一生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来？建造弟兄姐妹，建造这个教会，我们的服事，我们所做的，将来神是根据我们这些，服事，来给我们奖赏，因为有些服事呢是金银宝石，有些服事呢是草木禾秸。那你说什么是金银宝石的服事，什么是草木禾秸的服事呢？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很多的这种归类。我最简单的是说，你做的是服事呢，是不是讨主的喜悦？是在荣耀主还是荣耀你自己？如果你说我借主的名来荣耀我自己，那这些服事都是草木禾秸，将来火一烧全部烧掉，没有留下来，不得奖赏。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为荣耀神而做的话，我真的为弟兄姐妹爱他们，真的爱他们而做的话，不是荣耀自己。这个是金银宝石，有时候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但是神的光一照呢，将来我们看得到，神知道我们心里存的是什么。好，所以呢，既然我们将来都要到基督台前来接受这样的这样的审判呢，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是仆人，我们就要立志讨主的喜悦，不是吗？我们立志讨主的喜悦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不害怕死亡？你看保罗他不害怕死亡，对吧？他说情愿离世与耶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 说我要怎么样能够不害怕死亡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在你跟主的关系怎样？答案在你跟主的关系怎样？因为你知道你将来要去见他。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追求去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主。因为你越认识我们的主，你越会去爱他。因为你看到耶稣实在太美太善了，所以你会被他的性情所吸引。你越去认识他的时候呢，你就会越爱他，你也越会知道他非常爱你，他不会放弃你。所以你要克服死亡，一个关键就在于说你跟主的关系怎样。诗篇七十三篇25到26节啊，七十三篇25、26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天上只有主，地上也只有主。我的肉体会衰残，我会死亡，但神是我的力量，是我永远的福分。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向父神这样祷告啊。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24节，耶稣向父神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耶稣为我们祷告，他向父神为我们祷告说：“父啊，求你让信我的这些人将来可以跟我在一起，让他们可以看到我的荣耀。”那你想，耶稣这样祷告，父神会不会听他的呢？耶稣的每一个祷告，父神从来没有不听的。所以，我们将来会跟耶稣永远在一起，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耶稣的心上人，知道吗？他非常非常爱我们，他非常非常要我们跟他永远住在一起。圣经告诉我说，我们就是新娘，耶稣是我们的新郎，对吧？虽然耶稣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可是呢，拿婚姻做比喻，就好像我们已经订婚了一样，我们跟耶稣已经订婚了啊，虽然还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已经订婚了，我已经是属他的，对吧？我已经属耶稣的。那既然我们是新娘，耶稣是新郎，你有没有渴慕见到你的新郎呢？你有没有渴慕见到你的新郎呢？有一个英国的牧师哈，一个英国的牧师，他每次提到他女儿的时候呢，都很感动，因为他这个女儿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在筹划自己的婚礼啊。他说啊，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呢，我要穿什么样的礼服？我要预备在这个什么样的场地？怎么样布置？什么样的事物？很年轻就开始在筹划这个婚礼，所以常常跟这个牧师在讨论，然后跟他爸爸在讨论。后来有一天，他终于要结婚了哈，这个女儿终于要结婚了，所以呢，一切就照着这个女儿所筹划的呢去举办了。就在结婚那一天。当这个女儿跟父亲啊要开车到教堂去结婚的时候，突然倾盆大雨啊，就还没有上车的时候要上车的，突然倾盆大雨，哇，这个英国的大雨呢是真的是倾盆大雨啊，这一只雨伞不够的，要2只雨伞啊，一只上车上面，一只遮旁边的哈，所以这父亲赶快拿2只雨伞，然后去遮这个新娘，就是他女儿，然后呢两个人就上了车子，那就。开车呢，要去教堂去结婚了。那么在车上，这个女儿就很灰心了。她说：“我准备这一切，花了这么多时间，怎么居然下起雨来了，都泡汤了。”女儿就很灰心。可是爸爸呢说：“啊，你不要灰心哦，因为婚礼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就安慰她。后来呢，这个车子呢就到了教堂了，两个人就下了车了。 进到教堂里面呢，这个女儿看到她的新郎微笑着站在地毯的另外一端，在等着她。哇，这个女儿呢，突然之间呢，心里非常的喜乐，两只眼睛一直看着这个新郎，然后呢，挽着她父亲的手，走向新郎。刚刚那些灰心丧胆的那些负面的情绪完全不见了，因为他眼睛里面只看到新郎。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渴慕见到你的新郎耶稣呢？平常我们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守圣餐的时候，牧师都会说，告诉我们说，你们吃这饼、喝这杯，是为了纪念我，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主再来。有时候我们都会说，那主到底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我的主呢？可是你知道吗？有一天，你会亲眼看到你所盼望的主耶稣基督。那时候他会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住在这个帐篷里面，这个帐篷是暂时的。几十年以后呢，我们就要拆棚回家了。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所以我们活在地上这段时间，不管神给我们多少年，我们要有一个立志，我们要立志讨主的喜悦。不但我们不惧怕死亡，而且我们盼望见到我们的新郎，我们的主。所以让我们好好的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平衡的人生。我们今生好好的做工，好好的服侍，好好的讨主的喜悦，不害怕死，盼望，热切的盼望主再来见到他的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活出这样一个生命，因为这样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荣耀我们的神，也能够真正的让很多人得到益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在我结束祷告之前呢，你可以默默的来向主立志，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说，我要立志讨主的喜悦，我要立志好好来服侍他，将来我可以得奖赏。好，大家有一点点时间，给大家一点回应，你默默可以向主祷告，然后我来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今生跟永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虽然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地上的帐篷，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而已，时间一到我们就要拆棚回家，但是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不惧怕，我们坦然无惧，因为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能够跟主在一起永远同住，那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不但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更是热切的盼望主的再来，要跟我们的新郎永远在一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珍惜我们神给我们的每一时每一刻，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更多的与我们的主亲密相交，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更新。肉体虽然毁坏，可是我们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盼望将来见到主的时候， 你来称赞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然后给我们荣耀的冠冕。我们盼望那一天，见到主面的那一天。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